看见他的风。 103首啊，尼托森弟兄写的这个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但不认识他的大爱啊。对，大家对这首诗歌也应该不陌生，对不对？那么这首诗歌呢，唱一唱，你也会觉得这个尼弟兄的诗歌啊，他这个因为他是经历过的，而他的经历是很深的。所以他写出来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句话写出来啊，那么我们就着我们的经，他经历在这里，我们的经历在那里，写字词写出来了，每个字我们都看得懂啊。那么你把它摆在一起呢，也能够领会出一些的味道来。但是我们就着他的，就着这个诗歌的欣赏跟领会啊，是就着我们这个经历的层次来看的。所以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唱这首诗歌，觉得哎呀好感动啊，啊好感动，然后你就感动一阵子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唱一次，发现哎哦，这原来他是在这里啊。啊，他在这里你就上来一点了，然后再来过一段时间，你又发现哎不对不对，以前我真是啊原来是在这里，他这首诗歌就像这样上来，那么他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过程，到现在我也还说不清到底，等要到永世去啊，到国希望到国度能够见到他，是都希望我能在那里了，他一定在那里了，还可以进来问看我这样子经历的那个感受对不对啊。尼弟兄事实上他写了很多诗歌，那么其中有一本诗歌是他自己编的，是叫做户本1052首，户就是上海那个户啊，他在1952年入监之前，他1950年曾经出了大陆，到了那个香港去，在香港呢，他也能够在香港教会带领一些的训练。那么李长寿弟兄也从台湾去香港跟他会合，他们在那里呢就一同的配搭啊。那么后来呢，他在那个香港啊，就不告而别，就回大陆去了。大家劝他最好不要回去，他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就用了2年的时间呢、啊，就几乎是请他那个最后那的一点的力气啊，做一件他说为教会还能做了一件事，最后能做了一件事就是编那本诗歌本，结果编出了1052首啊。那时候叫做户本，户就是上海的户啊，1052首。那么其中有很多诗歌他就编进来了哈、啊。那我们从那里面也可以找出一些啊，那个我们都没有唱过的尼弟兄的诗歌。那后来我就找到这一首，就是现在大家手上的这一首哈、啊。你唱一唱，你会有点发现，哎，这个跟那个103首很像的那个味道啊，可能我的感觉是好像是在他写303首之前写过的东西。就这首诗歌，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他是非常看重诗歌的啊，而且他一生中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整编诗歌普及的方面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他因为他知道诗歌啊能够牧养到弟兄姊妹的里面来，而且呢让你可以朗朗上口，而且呢一直环绕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口边啊，就是不像听信息一定要坐下来在那里听一段时间啊。因此呢他是花了很多力气来编诗歌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到最后他的人生自由的阶段里面的最后2年啊，就是1950年到1952年啊，他从香港回到大陆去的时候，在上海啊，他那时候身体就很不好了，但是呢，他就衡量一下整个大环境，看来他也没有办法再有什么样的改变不了大环境了啊，是不可为了，所以他就尽力的去编他的一本最后的诗歌本啊。那么在那之前呢，我们的诗歌本啊，由尼弟兄所编的叫做《暂编本》第1集，其实就是叫做《小群诗歌》了。那这本诗歌里面有184首。那么李弟兄到台湾来之后呢，他就继续编。那他把这个编他的这个诗歌集叫做《暂编本》第2集，就从第185首编起，编到后面有300多首啊，总共到第300多首。那么他编的时候啊，他也很注重这个他跟尼弟兄的配搭。一个出版的原则啊，所以他编好了、啊，刚好1950年啊，尼弟兄可以出来，还能够从大陆出来到香港的时候，李弟兄也硬要去那里与他配搭。那么李弟兄就把他编的2个诗歌本交给尼弟兄啊，一本就是他编的这个续集第2集的，从185首开始的；另外一个呢是李弟兄自己所编的，叫做福音诗歌集。那交给尼弟兄之后，他们继续在香港服事，结果没想到啊，然后隔一两天吧，或是隔几天，尼弟兄就不告而别了。 他没有想到大家还劝他不要回大陆，他就回去了。那么尼弟兄就把这两本诗歌带回大陆去，他就开始去整编所有的他所知道的诗歌。你看第一本才185首，第二本李弟兄编到了300多首，然后呢福音诗歌集那里也有应该是一两百首吧，但是他最后编出来的是1052首。你就看他那个功夫下的多深，他那个力量用的多大啊！其实编诗歌哦很辛苦的，你去看，如果你有时间看那个1052首的那个诗歌的目录啊，哇，你看他把这个诗歌啊编的那个目录之细啊，就说出他对每一首都很熟，不但很熟，都很了解，也很清楚这些诗歌在我们经历主的时候，在真理上，在经历上，在生命上的那个地位要摆在哪里。这个实在好，那个你去看，就是这是谁做得到啊？他就编了这个1052首，那么甚至他这个尼师母都为他做见证说啊，他是拼了命把它编出来的啊。那其中有一些诗歌是我们现在比较少见到啊。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啊，是一个音乐家弟兄，他找到一位音乐家弟兄来帮助他编曲啊。那位弟兄姓周啊，周叫周康耀弟兄。那么他也在那个这个中国的那个音乐名人录上面哈、啊。那么他也很爱主，他就陪着李弟兄啊陪他编曲。那么这首诗歌唱起来，感觉上应该是这位周弟兄编的曲或他做的曲，你看那个味道哈不太一样啊，但是又非常的有圣洁的品味啊。所以这首诗歌呢，我就找到这首诗歌，然后呢配上我们上次所唱的我们的诗歌本里面的303首啊，那首诗歌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但不认识他的大爱，他的圣徒虽然认识爱无限，却从未看见他的风采，然后他们不久也要看见他的脸面。然后在这个我们看了303首那里面呢，他说我们快要完全知道我们主，以往从未如此知道，但是今日医治伤心的摸抚，不是那日感觉得到。你看那个味道就跟这边有点像了啊，那里啊在这个诗歌本我们303首啊，他是在一直在讲着那日好的无比，但是他又很珍惜现在的受苦的过程。所以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啊，不管是303也好，还是刚刚这首诗歌也好，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太苦了？诗歌唱得这么苦，好像诗歌不是要赞美吗？可是那个诗歌啊，你这个苦里面呢、啊，又有无限的盼望，还不只是将来的盼望，而是你看见这个人他在受苦的过程中啊，他那里有极深的享受，享受到一个地步你又看不懂了、啊。在这个303首，你会觉得，你弟兄你在讲什么啊？你说他这个那日虽有无比的冠冕，但无十架可以顺从。你弟兄你羡慕十架比羡慕冠冕还好啊，我们不是将来要与基督同在生命中作王吗？对不对？不是要带上生命的冠冕的吗？怎么你现在遥望将来的盼望，却在珍惜现在的十字架啊？你常常会觉得有没有一点太怎么讲，太刻苦了、哦、不好说自虐哈、啊。但是这个是不是啊？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啊，你再发进去你就发现呢、啊，其实神他拯救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啊，这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首诗歌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啊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到了美地，然后胜过仇敌，最后呢大卫建立起他的国，然后所罗门也把圣殿盖好了。在这之前呢，大卫啊打败所有的仇敌，然后呢他已经建了自己的香柏木的宫殿的时候，约柜啊还摆在帐幕里面，对不对？那有一天大卫想起来了，哎，我现在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殿里，怎么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呢？所以他就立志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其实这也应该了，因为本来神把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带出来，经过旷野，在西乃山给他那个帐幕的图画，就是要他们从西乃山起行，按照这个图画、这个蓝图，一路到美地里面去，然后在美地建立神的殿，成为永久的居所嘛，对不对？那可是大卫进去建立国了，好像他把这个事情就忘记了。 大卫后来想起来了，才想说，哎，我要为神建殿。但是你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一件很奇怪的事啊？就是说，他把你看，要花时间的，哎，他打胜了仇敌，建立的国，把自己的那个宏伟的宫殿都建好了，是要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他忘了为神建殿了，可是好像啊，神自己也忘了。神啊，耶和华神啊，你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在旷野，终于他们在你不幸的恶心搞了那么久，40年，终于进了美地了。然后呢，又在那里背叛不顺从，后来终于啊，你得到你合你心意的大卫了，把这个国建立起来了。那你不就是要准备要成就你那个在地上建造永久居所的圣殿的旨意了吗？怎么大卫在那里一直盖他的宫殿，你什么话都不说？啊，他在那里享受香柏木的宫殿，你什么话都不说，等到他想起来了，你才告诉他说不可以。神到底在想什么？他忘了吗？后来呢，有一句话就是，当大卫要进的时候，那么神就差拿单的这个圣言者去跟他说了，他说你不可以为我做圣殿。然后神就跟他讲这一段历史，他说啊，当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常常在旷野中行走啊，在旷野中行走。我什么时候要求你们为我建造圣殿了？那后来他又说，我又有什么时候要求过你们中间的士师为我来建造殿了？好，那么在旷野中行走呢，讲的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这一段40年的这一段。那么要求士师，这是已经是他们进入美地之后的事了，对不对？士师他们进了美地之后，后来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嘱咐，没有把这些迦南妻子都赶出去，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受欺负嘛，才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嘛，对不对？所以士师的时代已经是进入美地了，神那个时候都不说话，都没有告诉他们要建圣殿。那么这句话这样听我们就读过去了，后来在想，哎，这里有点意思啊。当大卫盖了圣，带了他自己香柏木的皇宫在这享受的时候，神不急的要他建圣殿。但是呢，当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神说：“我在想的都是当初跟你们在旷野中、在帐幕中行走的事。”有没有什么感觉？他在想着当初的40年，我在旷野中怎么行走。好，如果现在这幅图画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再来看新约的另外一幅图画啊，就是主耶稣带着12个门徒在地上走了3年半的时间，对不对啊？然后这三个门徒啊，这12个门徒啊，那么主耶稣曾经至少3次跟他们启示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对不对？然后在马太福音他也跟他说，所以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他要用死而复活来建造他的教会的。但是呢，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啊，是他3次启示的时候呢，他讲完之后啊，他的12个门徒又开始在那里争谁为大了、他已经跟他们说，我就要进耶路撒冷了，要被钉，然后3天复活。结果门徒没想到在那里吵来吵去，吵看谁为大啊。那么主耶稣听了之后啊，也没生气啊，他就和气的跟他们讲说，这个外邦人啊都在争谁为大，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啊，反倒是你们要伟大的，要做，要谦卑，要服侍人啊。那讲完之后啊，他就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了啊，他说啊，就安抚完之后啊，没有责备他们了，说什么呢？他说呢，但是在我一切的试炼之中，始终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那接下来他说，所以我要把国，就是我父赐给我的国赐给你们。看到这里啊，你都觉得，哎呀，这个太颠覆了吧。主耶稣啊，你带这群人3年半之久，经过多少试炼，经过多少的苦难，经过多少的一些的甚至于外邦人，甚至于犹太人的这种的追杀啊，然后你带他们好不容易要进耶路撒冷了，向他们吐心意，他你要被定了，他没有人听你的话，还在那里争谁为大啊，完全这个不管你的旨意的。那么你不责备他也就算了，竟然还说在我一切的试炼中，始终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那你会想到这个试炼到底是谁的试炼了？所以主耶稣啊，事实上他在那3年半里面呢、他是一直经历试炼的，但是这试炼之中有一群人始终与他同在。 我们说可能啊，实际上主耶稣真正的试炼就那十二个人，就是他的试炼啊，对不对？有时候你最气啊，还不是气你的仇人，你的敌人要这个要对你攻击啊，你还没那么气，因为本来就是敌人嘛，对不对？只是觉得，可是你的亲人啊，你寄予厚望的这些人啊，竟然不管你死活，你就要去钉十字架了，还要争谁为大？你这个哎呀，何等大的试炼啊！那他却说啊，你们始终与我同在啊。好，他在想什么呢？他在纪念啊，他在纪念所有的试炼之中有人与他同在。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当时候到了可以盖圣殿的时候，神却说我在怀念旷野里面跟你一同受试炼的日子，因为你们与我一直同在。好，那么回讲这么多，回来看，你看尼托森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好像他抓到了这件事情，他知道现在在经历的这些苦难，旧约的旷野在旷野的行走，以色列人一直跟着主云柱火柱，他们有失败，但一直跟着火柱云柱火柱和约柜的带领。那么在新约里面的这十二个门徒，虽然也有失败，但是呢，有一次众人都跑掉的时候，彼得说：“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们还跟从谁呢？还跟着他。”那么这一段呢、啊，其实是最宝贵的，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成熟的那一段啊，慢慢生命能够成熟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就成为主，可能是就是说他对他来讲最宝贵的一段回忆了，跟经历啊，也成为尼弟兄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讲回来了哈、啊，就是。好像是苦，但苦中那个乐哈、啊，那个喜乐啊，是一般人摸不到的。所以我们唱这个300这个为他机会已经何等的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啊。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碾，今日才能与他交通啊。他所受的苦，也在我们的经历中，现在能够与他交通。好，那这两首诗歌如果摆在一起的话呢，也是让我们看看303那里啊。我是觉得刚开始唱的时候。唱进去感觉没有那么强啊，但是再加上这一首啊，你就会发现尼弟兄他的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啊。所以尼弟兄为他做见证说啊，李长寿弟兄为他做见证说，他认识尼弟兄之后，尼弟兄没有一天不受苦的，受很多苦，但是呢他却给出这么多的我们对我们的供应啊和喜乐。
Oh.